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和氏集团常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
哎，大家好，我好久不见的夏。
我是高高。
大伙儿，宣布
小绿。
你好你好你好
我太荣幸了，竟然被安姐邀请来录合适。
我你别装了，
没有文化的
人根本
不让，从来不看书的人、
啊、不我现在要揭露他这个谎话，就是邀请过但是这个没有时间来。
感谢您百忙之中啊。
完了，我成臭白谱的了。
三顾茅庐、啊、把您给请出山了。
第二次、很惭愧。
也没有开玩笑。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照例先是闲聊，然后为大家推荐我们最近在看的书。因为这期的有一些书是跟健康有关的，所以呢刚好我们也就是闲聊的话题可能也要聊聊这个关于最近大家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就是今天推荐的所有的书都会在和氏集团到淘宝书店购买到。
嚯
啊、这什么毛病、
啊、和氏集团的书，哎我跟你说那可太好了。
哦，是吗？
看什么都有。
真的
真的
那么多，
又喜欢看字儿又喜欢看画儿。
哦，
太可怕了。
喜欢听故事啊、嗯、喜欢看，喜欢学知识。
太硬了。那么就是书归正传啊，那您也可以在就是其他第三方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在小宇宙还有这个网易云等等。如果您在集合 APP 或者集合网页端收听本期节目呢，本期节目会有一个抽奖啊，具体这个奖，
又有抽奖，
每期都有抽奖啊。那么具体奖品是什么呢，请这个我们设计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明天就是核聚变了，大家。
我
们这
是一期未来节目。
我们这期节目上的时候正好赶上周六周日两天的这个核聚变广州站。然后和氏集团也是照例会参加，到时候在现场会售卖除了之前我们那些产品啊，有两个也有一个巨重量级的新产品要上架。但是这现在这时间点大家已经知道了，是我们这个傻逼太多摇滚太少。
我以为你要骂人。
没有。傻逼太多摇滚太少这个跑团，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当时西蒙还有这个龙马、娜迪亚还有吴头一块录的这个跑团节目的周边、套装，非常用心的制作，
超豪华。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ARG、这个前段时间也是照一下、对不起啊，西蒙他们一起去大海老师那儿，
没事，差不多都一个人。
那个去大海老师那儿那边专门录了一个这个 bonus 内容，然后大家买了这周边之后呢，玩这 ARG 最终就能收听到这个 bonus 内容，就真的就是做的非常用心。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又做了一套全新的这个克苏鲁的刺绣的钥匙链，然后这期节目也是会抽这个两款钥匙链给大家。
搞了半天不抽跑团商品。
之后再抽，之后再抽。
希望大家来集合的 APP 试一下手气啊。
好的，那
抽不中500万还抽不中合适的礼品吗？
都能抽得中啊，都能抽得中。那就进行我们今天这个闲聊环节。那今天因为其中有两本书，一个是西总看的这个久坐急救运动这本书啊，它是跟这个解救大家这个尤其是上班族的这个久坐这个问题的，可能跟这个相关的内容的书。另外呢，大哥最近在看《动物为什么吃不胖》，我觉得这书也挺逗的。而且刚好呢，就是最近我发现就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开始要么就是去做推拿，就是去做正骨，要么就是最近这个鼻炎爆发，花粉症爆发，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很多不健康的状态。那我就这个深深的感到疑惑，为什么大家年纪轻轻的都这么不健康了呢？怎么一身的病了呢？这是不是就是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同感？金霞老师，
反正我也同时网名了。
你不是已经痛失很久了吗？
对，
早就。
但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算个例，我病太多。
我以为你说你病态了。
我说实话，就是健康的时候是比不健康的时候要少很多的。对，就是因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啊、这个慢性病那样的慢性病，今天这儿不舒服明天那儿不舒服。
您真的是办公室里边最那啥的、
最
担大啥了？
对，
对
不起，
我不对，不太方便说。就是病秧子嘛。
是。
不是，我先说一个无关的，就是听说您最近人逢喜事精神爽
啊。哦，真的要说吗？
可以说吧。
啊，那我先说一下我有什么病，比如说我低血糖，血糖代谢特别不好，然后还有那个痛风，对，然后最近又是相思病，
对，
哎呀，我的未婚妻出差了一个礼拜见不到啊，哎呦，
见不见？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是快要结婚了。
对，大家可能
你不早就快要结婚了吗？
这不是预定酒店的有时间吗？
你们念到一年多了吗？
就以前他老在节目说我女朋友，我女朋友，现在变成我未婚妻，我未婚妻。
本来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呦，
哎呦，别装了。
这期节目是不是你自己主动要求上的？
是吗？
本来说给放一二维码收份子钱，
在时间中。那恭喜啊，恭喜，真的
恭喜，恭喜我大哥，
恭喜我大哥，
终于成年了，
好耶！
到法定结婚年龄了，
合着之前都没成年，
是。
那么您说说您的这些病痛
吧？对，
就是听说，首先痛风是很严重，是吧？
是，本来其实录这节目的时候，那个安排刚好跟另一个活动有冲突，但是安姐。就是必须要求
为了您，
对，
不是为了这个节目一定要有一个痛风患者
也不是，
对，这个痛风我最早可能我就现在往回倒啊，我现在是确诊有痛风了，往回倒我就是发病史算的话，我可能其实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有过这种可能性，
但是当时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没人能想到一个初中高中的孩子那会儿，或者是那个年龄段的人能犯痛风这个病。
什么症状？
就是我现在是，就如果我现在再犯的话，我是左脚的大拇指的关节特别痛，然后但是那会儿初高中，我那会儿我清楚有印象的是有三次，然后是他那会儿不是特别疼，但是就整个脚趾头动不了，然后关节是僵的感觉，然后你穿鞋就感觉那个鞋挤脚。就那样，
有没有可能就是鞋小了？
就是那一个礼拜或者俩礼拜鞋小了，
对啊，
然后过那几天就好了
啊。那头天刷鞋了是吧？
对，然后鞋缩水了。
那你什么时候确诊的这个病？
是在2015年左右，就真的半夜给我疼醒了。
还是那大脚趾疼？
对，还是那一块。
是哪种疼？是刺痛还是？
刺痛，特别的刺痛，然后再加上那种炎症发炎的疼痛，然后就会特别整个那个关节就特别热烫，然后刺痛。
然后去验血
啊，对，
然后确诊。
其实我到时候我那会儿我是在霍营那边住，然后直接去那边有个回龙观的一个不是那叫什么，是回龙观一个什么医院，然后那块去那个去一看，然后大夫一看我的脚就说不用验血了，你这痛风，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呀？
你们那边看的有点多，因为坐我前面那大哥也是痛风，他大腿疼。
哦，那你才20岁。
那
二十多岁，
二十多一点，
但是看脚就能看出来是吗？
对，因为很明显，
他那已经不是正常的脚了。
对，就整个关节，你想象是就是这现在就看手嘛，
就是猫和老鼠当锤子打一下那个
巨肿，
巨肿，对，巨肿，就明显看见那个就是整个肿起来了，就是在痛风犯的情况下，正常的你合脚的鞋是穿不进去的，然后袜子几乎都不能套不进去，
是不是只能穿那 cross？
我那次去的时候是穿拖鞋去的，
把鞋脱下来，上面好多那洞洞那印儿，
而且水肿，整个脚也会水肿。
那他其实他的那个症状就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就是各种关节，
它位置不
一样，
对对对，
而且你一个地儿犯了，这地儿就会经常犯，
对，而且它是越来越严重，就是犯一次、两次、三次会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那怎么治疗啊？就虽然没法根治，但是就是
管住嘴，
管住嘴，一个
迈开腿
啊，然后再一个是吃专门的降高尿酸的药。
哦，
但是这个要针对你不同的身体的那个代谢情况来选择用哪种药。
是不是病了之后狂查资料，狂学习？
哎。我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生物化学课，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专门有一节课是讲的
痛
风，
是吧？
然后我就想，这不是我爸吗？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也是、
长大后你就成了你爸
了。他是有遗传性的吗？
其实他是有一定的遗传性。
你别看我，我不知道。
您是学外科的是吗？
不是，就是忘了。
哇，
就是
对，
为同学为朋友们解释一下，系统部是个医学生，
烂学生。
那你就是不能吃这些高的，就是嘌呤高的东西。
对，一个是在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里面，它的嘌呤就代谢出来的会多。再一个就是海鲜啊，还有各种酒类，酒是酒精会影响。
那这是世界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了的意思？
尤其是鲜的东西，就味道越鲜，其实它越有可能含嘌呤越高。比如说蘑菇。
那你作为一个这个海边的人，不能吃海鲜， 那这个人生岂不是索然无味？
我现在就劝我自己说，我从小吃到大，然后就因为吃海鲜吃太多了，所以说现在
啤酒不行，
啤酒不行。其实
海鲜不行，
其实所有的酒都会，酒精会抢占它的那个代谢途径，
嗯，
然后所以说它就会影响你的尿酸正常代谢。
火锅不行，
火锅其实还行，你别喝火锅汤底。汤底就行。
那老话说的好，原汤化原食嘛。
那您吃辣火锅化原食吗？
哦，
吃辣火锅皮燕子疼。
其实就是水煮啊涮食这个方法是对于减少那个嘌呤摄入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哦，
因为嘌呤和尿酸这些东西它都是特别溶于水的。
那是不是就是那种寿喜锅清汤锅什么的
啊？寿喜锅的汤底其实它有很多，
不是就不喝汤吗？
不
那麻辣烫不吃酱料。
那个潮汕那种牛肉的清水锅，嗯，或者说老北京的这种
八合里那个，
对，八合里还有是北京那种白水的那种
涮
羊
肉
这种都可以。
哦，
但是一次别吃太多肉。
嗯，
爆肚什么这种就可以，
不能吃内脏。
不能吃内脏。
哦，
对，内脏的那个就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那真的所有好吃都不能吃
了，完
了
你的人生没有什么乐趣了。
是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女朋友未婚妻回天津试婚纱。
嗯，
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个那个蒸汽海鲜，就是，
嗯，
桌子上有一个小锅，然后就是你点了新鲜的海鲜，那个乱爬的那个。
我想说，你说的不是三大街那个蒸汽海鲜吧？
上次
我们俩还想去来着，没排上队。
其实可以，他们家确实挺新鲜的。
嗯
啊，然后又如果去天津玩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然后就是那个哇，那个皮皮虾特别鲜活，然后放到那个锅里面蒸好了以后，现蒸好，然后现拿着吃。
你看见皮皮虾，看见自己脚趾头。
那可以那样吗？就是实在忍不了就想狂吃，然后狂吃完之后狂吃药压。
不能狂吃药，因为那些就是所有降尿酸的药都对于肝脏的功能有很大的负担。
嗯，
对，我一开始就是前几年就刚开始吃这些降尿酸的药了，我忘了是吃奶，是忘了是吃别嘌醇还是吃一个什么药。
嗯，
然后我一去查肝功，
超量了。
没有没有，就按正常的量吃，一查肝功那个明显就是有肝脏炎症了。
哦，
然后肝功就转氨酶特别高。
那您跟娜迪亚学呀，吃护肝片。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药，我换了一个药，然后我现在是菲布斯他，然后他那个就是我的那个肝功能就正常了。
其实重要的还是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这种。
对，一个是避免，因为其实你每天的嘌呤的摄入量80%是来自自己体内代谢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运动能帮助你缓解这个状况吗？
能，但是如果运动强度过大的话，就像您平时的热身的量，我要是一天练下来的话，
我不热身。
对，
接着说，
就说嘛，
嗯，
您热身那个量那个重量，我要是练一次下来我就犯痛风了，
也会犯。
对，
锻炼也会导致。
对，尤其是那个就是突然的大量的有氧或者说是大的力量训练，就会急性犯痛风。
嗯，
因为你人体每天80%的
身体代谢嘛，
对，代谢的会特别大量特别大。
哦，
我靠，那我突然想到我以前那个大学室友，他也有痛风。
嗯，
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危险。
哦，
因为他是个青岛人。
哦，
他又喝啤酒，
又
吃海鲜，他还爱打篮球。
哦，
他怎么还活着呢？
其实，哎，他有痛风吗？
有，他还挺严重的，他犯起来挺难受的。经常晚上他还要自己，比如说出去住，因为他很难受，他又怕吵到我们，可能出去。
哦，这么善良啊，
哦，这么好
啊！他怎么吵？就是哼哼是吧？
真的是哼，
就反正都很不舒服嘛。他可能也觉得就是这样不舒服，待在寝室，可能他心里边也不舒服。
对，就是
那
种那种疼，真的是你躺在床上是躺不住的。就是你尽量让自己不动了以后，但会。就是比如说你因为一直肿着，他那一直跳跳跳跳跳，就那种发炎了肿的时候跳嘛，
嗯，
血管那种，
嗯，
然后有可能一不小心就突然疼你一下，你可能一个没忍住就出声或者动一下床就咯吱那样。
但我懂那种就是你忍不住那种疼。
对，
是，
因为我之前颈椎病特别严重。
哦，
就是头疼。
哦，对，
的那种疼
晕吗？
会就是严重，就是最严重最严重的就是，对，您说这些症状都有。
对，就低头低长了。
对对对，就
是
高中的时候。
刚才沈阳说那个说忍不住，就想起我新冠刚好那阵不是咳嗽特厉害吗？
嗯，
我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忘了自己，突然想起一什么乐事，然后自己扑哧笑了一声，然后就开始咳嗽，越咳嗽越笑话自己，然后越笑话自己越咳嗽，就咳了半个小时。
哇，哦，对，痛风最严重的是走肾
啊？
对，
什么
痛风会引起肾脏的那个痛风反应，就是它在肾脏也会引起炎症，因为
疼吗？
特别疼。我有一次也犯，就是他一块疼了。我就
坐轮椅那次呢？
坐轮椅那次是没有走肾。
哦，
嗯，就是我有一次疼是脚肘在疼，然后我本来吃了药，脚肘那会儿就是 能忍住的疼，然后迷迷瞪瞪睡着了，但是突然后背腰那块给疼醒了，
嗯，
然后就钻的那种疼，我以为是尿结石，是结石那些呢，
尿结肾结石，
尿
结石，
尿路结石，
对，我以为是结石嘛，然后转天除了再去医院打那止疼针以外，我顺便去看了一下所有的整个下水道那系统。
那你是不是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酒局，或者说这个团建吃饭活动？
我一般如果要喝酒的话，我会提前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吃药，严格控制饮食，然后
就为了一顿。
对，我差不多给自己计划的量是，我一个月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放纵一次，
对，一次，然后喝一瓶啤酒。
我今天来之前还查了一下资料，看那个文汇报有报道说，全中国的痛风患者现在可能有1460多万人，
嗯，
哦，
而且还是一个逐步年轻化的趋势。
对，
嗯，
对。
哎，为啥会年轻化？
一个饮食节奏，再一个就是代谢这个事情，其实它并不会特别针对某个年龄段，
哦，
嗯，尤其是在这饮食这块的代谢，
希望您保重。
也不能说早日康复，因为康复不了。
对，而且这个减重确实很有效。就是慢慢减重，
减掉体脂，
对，减体脂，然后整体的你那个就是，就像相当于你把你身体里面更多的东西挪走了，没有这些东西了，
嗯，
身体里整体的代谢这些也会相对少一些。
嗯，
所以您之前打拳是吧？
也不能打太猛了。
哦，
嗯，而且说起打拳来，就
他练拳击，
就是普通
的
拳
击，哦，拳
击
的拳，
啊，你以为
不是闪电五连鞭？
但是这个我也就当有氧去练了。
哦，
嗯，然后我就想起了那个，还有我还有一个病，就是特别容易过敏。
哦，那是哪儿过敏呢？
就是整个呼吸道。
哦，
然后是那次因为那拳我没去，后来没去那拳馆，就是因为拳馆换了一个新的地胶，我一进那屋我就，
哦，
就锁喉的那种感觉。
哇，
嗯，
对，然后还有所有的坚果，我现在最怕的一种食物是没有标注详细配料的那种散装的那个巧克力。
哦，
因为大
果仁，
对，大部分巧克力都会放各种各样的干果嘛，
哦，
然后各种各样的坚果。
你怕什么呀？怕榛子？
差不多你能想到坚果我都怕。
花生你也怕吗？
花生分有的花生我吃了就会舌头肿，有的花生不会。
这是一直都有吗？
对，从小就有。
哦，
然后还有各种热带水果也是，然后还有桃子一开始我以为是毛，
真是很可怕这个人，
对，
是非常脆弱的，
很
脆弱。上辈子造什么孽了？
可能确实，
因为我之前是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坚果、花生这一类的过敏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就把它专门给标出来了。
嗯，反正坚果、花生过敏的确实多。
嗯，
不过其实亚洲人坚果过敏的少，相对
少
很多。
您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就我到现在就只认识您一个人对
坚果
过敏，
真的真的，可能别人没跟我说过吧，但是我听到的就只有你一个。
因为我之前我小时候吃费列罗我喜欢吃那个嘛，然后吃了以后就发现就喘不上气儿，我以为是，
你以为吃齁
了，觉得太好吃了是吗？
我以为吃齁了，然后后来才发现不对啊，这也太严重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就是发现是过敏。
我是对菠萝过敏。
哎，我也是
啊，
是热带水果，
吃完会发抖那种
啊，
就是一激灵，那种，
嗯，
就难受，
这是过敏，
就特难受。
哦，
吃完
难受，
就是有的人吃完只是觉得嘴麻，然后舌头麻。我不是，我就
我是从
浑身不舒服，
我舌头到嘴唇全肿。
哦，你好像《生活大爆炸》里那个是哪一位
啊 ？Howard
也是吃了一个什么花生糖，然后给肿了。
他是脸都肿了，脸都水肿，但是那种是过敏特别严重。
哦，
最逗一次过敏是在大学那会儿去吃烧烤，然后他的蘸料里面可能有坚果，然后吃着挺香。
哦，
吃完饭，
干料吧？
对，
干料
就
有花生碎，
不是哦，是花生吗？
应
该
是花
生。然后吃完了以后，我想结账，就叫服务员，突然发现自己说不了话，出不了声了，
然后你就没结账。
没有，然后
你就讹他们，
然后跟朋友一块结的嘛，然后朋友结的，然后我到时候我再
就为让朋友给结账。
当时我就只有就这个声了，
一到结账的时候发出
你以后兜里就揣一包花生，一结账的时候
一叫结账一吃，嗯，然后往那饭店里一躺，你这菜里有花生，过敏了，
自残是逃单。
大哥您活着真不容易啊。
嗯，
确实。
那就是以后只能是多注意进嘴的东西。
哇，
你呼吸没办法对吧？
嗯
啊，
所有的都得注意吧。
呼吸系统过敏就很尴尬。就你那你对猫什么的过敏吗？小动物
还好，猫我没有，我女朋友过敏，未婚妻过敏的严重，她是鼻炎那一块儿， 嗯，过敏性鼻炎。
我也是，
哦、
我就是 对猫毛过敏，
严重。
昨儿刚犯了鼻炎，
是吗？
嗯、但是我犯鼻炎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会特别严重，严重的时候就是流眼泪、打喷嚏，这是最主要的，然后流鼻涕。但是我没有犯过特别长的时间，我基本上第二天会好。但是犯的频率还。不算低，但是就是好的很快，第二天身体基本上就能够恢复正常，只是有点不舒服。
家中常备氯雷他定，
是。
你是不是有一小箱？
有
各种各样的，
全是药，
止疼药，然后抗过敏药，然后各种止疼药。
鼻炎也是非常高发的，这个怎么说呢？
咱屋里太多鼻炎了。
对、
然后我看这个报道说，全国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有2.4亿。就是包括什么花粉过敏啊等等的那些，
还有空气冷
空气，
对
对 对。然后春天的时候尤其是非常严重。
什么时候能有那个鼻炎假呀？
不上班
的劳保体系了。
其实好多
2.4亿人、
粉尘过敏其实更容易多见一些。然后就像那个我之前就在好早之前一家公司，他家的地毯就那种，因为是类似于共享办公室那样的，他地毯特别脏，我一进那屋我就不行。
粉尘什么螨虫毛比动物的毛等等那些都特别容易引起过敏。
对，
然后我的鼻炎就是一过敏之后是头疼。
您是什么鼻炎？
就
不是是那种就是对空气更敏感，还是花粉，还是其他的毛？
花粉非常春天非常严重。然后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上牙膛
痒，对，
痒的都快要死了。
那个我
是吗？
我前一段时间就还就是感冒特别严重，我还特别查这上牙膛到底的学名叫什么，我
叫
硬腭。
哦，是吗？我以为就叫上牙膛
了。没有，就小舌头那一块叫软腭，好像我记得是。
那我能问一下痛风的学名？
小舌头这不叫悬雍垂吗？
那一块就连着嘛。
对，硬的、软的，然后后边
再后面我就忘了。
悬雍垂那个东西还不是帮助你发声的。你看动画，你看以前动画片里边都是那个东西在颤
啊、
其实那个东西不是帮助你发出声音的。
那
个
其实是堵那个气的气孔、
它就是个小肉揪嘛。然后包括以前古代说那个咬舌自尽，其实不是因为你把舌头咬断人就会死。
是堵住了，
是因为你咬断之后
流血，
你的这个这块肉会缩回去，堵住了你呼吸道。
懂了。
我以为是血呛死的呢。
也有，就是总之它不是因为舌头断了人就会死。
最早我还以为是疼死的。
也有。
等一下，我们刚才聊什么来着？
忘了。
鼻炎是
过敏
啊，鼻炎。
上牙膛痒。
对，然后还有那个耳朵眼痒，痒的也是快死了。而且就是你没有任何这个办法就是止疼和止痒。
那打喷嚏那种会特别的就止不住吗？
会啊，但是打喷嚏就是你没有什么痛苦，你只是就是打喷嚏打出来。
哇，那我还挺幸运的，我都没有这些症状，我就只是流泪和打喷嚏。
你们试过那种洗鼻器吗？
试过，但是对我来说不太有效。但是还是会洗。
我是特别的疼。我是冷空气的时候，
对，我也是空气要太凉的话，我是整个鼻腔连着那个
巨疼，就从这儿开始，然后辐射到这个，对，
这叫什么来着？
痘，
鼻痘
啊，
反正就眼眶那一块，
对，
是整个我是灼烧的疼，就那种。
哇，
我家里是常备那种就是滴鼻子的药
啊，对，有
能缓解，
有，我是经常用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类似于。长的是前面是一个圆头，然后是绿瓶的那个绿色的盖儿，然后盖儿特别长，然后里面是那个喷出来是白色的一个什么那种抗过敏的
食用油喷壶
啊，
食用油喷壶
没有小的
啊，我是买那种小的白，但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也会滴，就滴完之后能马上缓解，但是就是刚入冬那时候特别痛苦，
但后来说实话这几年就戴口罩戴的多了以后，我反而会少很多，对。
但我鼻炎这些就是刚才大家说内科的我都没有，
有外科的。
对，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颈椎病，还有腰椎、脊柱侧弯，就从高
你也侧弯呀？
我巨侧，
我也侧。
我操！
你是不是单肩背包？
我其实是因为坐姿，
二郎腿啊，还是
二郎腿，然后加
斜
歪着坐。
颈椎病这有一个数据，这个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是这个全球十大顽症里排名第二，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而且中国有2亿多颈椎病患者。
嗯，我就是那2亿。
然后近20年来，颈椎病的平均高发年龄是从55岁一路跌至39岁。
嗯，
我感觉还是在会跌，
还会跌。
嗯，
我就是高中时候嘛，
嗯，
然后高中高一开始去，就是。特别疼，就是头开始特别特别疼的时候，就去医院拍了片子。
嗯，
拍完之后就那段时间集中大概一个学期吧，都是每周会去做2次正骨。
嗯，
然后一直到高三稍微好了一点，大学也稍微好了一点，到现在就还行。但是这就是刚一开始安老师说的，就是定期会去正骨的，我就是一个，
嗯，
我就是。
那你觉得正骨有用吗？
有用
哦。
他肯定就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好根治嘛，但是他会，
嗯，
就相当于你每次正完，然后我自己再霍霍我自己一段时间，然后再让人家给调一下。
这怎么霍霍呢？具体是
又歪着做。
但我现在也很注意了，但是没办法，每天就得看电脑，就得就是低头。
那有没有考虑过像咱们其他同事一样换个椅子什么的？
也可以，但是，
没必要是吧？
没必要，
就还是想翘。
除了在办，但是我现在二郎腿翘的很少了，
就管住自己了，
嗯，
是吧？
但是，
嗯，可以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仿佛在翘二郎腿，其实不是。
是，
嗯，
但是除了在办公室嘛，在家我也得工作，但是在家的那个状态更烂了。我就是窝在，要不窝在沙发里，要不就躺床上那么弄，
嗯，
就其实对颈椎伤害巨大。
嗯，
然后包括最近玩。王国之类也是，
其实你可以试试买一个那种大一点的手机支架，把 NS 直接夹在床头那块，然后躺平了玩。
我有，但是说实话，
怕掉吗？
那个，
不
怕
掉，
但是啊，你玩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一个架，然后让你那个屏幕直接就是朝下对着你。
对对对。
然后你拿着一个手柄，看着那个屏幕那样玩，感觉就是自己跟瘫了一样。
对对对对，
就感觉自己已经不行了。
就那会儿，我最早就是《旷野之息》中文版那个刚出的时候，我就是这么玩的，因为一直端着玩，玩累了。
但是实在是那个东西我觉得实在太怪了，真的是。
是。
而且现在就是因为如果是可能上班都要坐着对着电脑嘛，
嗯，
但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特殊职业它是会有这个职业病，职业病如果这个被一些病症被分类为职业病之后是可以有这个相应的去保障的，但是像这种颈椎病啊，什么坐着什么鼠标手啊，这些是不算职业病的其实。
还有手柄手。
啊，对，
咱们都有那种什么掌根会疼啊，什么弹响啊这种，
嗯
嗯，
全屋的人都有这毛病。
有一阵子，我这个玩沉迷于什么来着？好像是沉迷于怪猎还是什么？然后就是因为玩的强度太大了，然后这两个大拇指
指根是吧？
对，
啊，
就是动不了了。
那肯定是玩那个用拽矿用的。
对，
嗯，尤其左手。
我
的
真的，
尤其右手
比较严重，
因为右手你的鱼际会缩下去嘛，
嗯，
摇杆在下，
大
鱼际，
大鱼际，
能不能告任天堂？
你试试，
你试试，
你看看你俩谁赢？
嗯，
我是之前用 PS4 的手柄玩《命运》和《全境封锁》玩的，
摁左摇杆摁的，
对，左摇杆玩的，
我是玩师傅推下上
啊，
推废了，
嗯，很可怕，
对。
嗯，
对，所以我其实特别就是期待今天这个久坐。
哦，终于说到这儿了。
啊，是，那我们是不是
安姐都急了？
对，闲聊环节可以结束了。那在这个，
啊，
大家在评论区，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就是现代病或者是这个年轻人出现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这个互相来讨论一下。因为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嗯，
我刚才看网上还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经常发病的，比如脱发。尤其是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个那个程序员朋友，还有这个近视啊、失眠呀、干眼症啊、胃病呀，就慢性胃炎呀这些。
但胃病其实是最危险的一种，
对
对，
因为很多人会不重视，他就觉得自己是头天吃多了或者头天吃不舒服，过两天能好。
嗯，如果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这个想抒发一下这心中的苦闷，欢迎来我们评论区来，大家
互助会是吧？
互相帮助吧。我只能说也不能说是有专业的意见，大家可以抒发一下心中难受的这些想法什么。
刚才说到脱发，我突然想起来前一段时间照镜子发现，哎，我来到集合以后发际线真往后走了。
完了，你还有好的地方吗？
你去别的地儿发际线也往后走。
那我们就开始聊这本《久坐急救运动》的书吧。
行，
看完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很惭愧，并没有看完啊。这是上周的时候，安姐突然把这本书放在我桌子上，就说希望能读一下。就这个书，我大概翻了不到一半，然后作者是两位嘛，一位叫克里斯·克劳利，另一位叫做杰里米·詹姆斯。其中一位其实是医师，然后另一位他是一个在其他领域的 专栏作者。然后其实整本书的内容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说，他是从那种特别平易近人的这种角度，就是起步非常低的这些视角去给别人科普一些知识。
嗯，
就是我们举例子来说，比如刚才跟小雨老师聊到说脊柱的问题，或者说什么脖子疼然后腰疼，一般你要去医院，大夫可能会给你拽好多术语，
嗯，
然后说半天你也没听懂，
对，
然后就跟你说，
对对对，
那你回家躺着去吧，
嗯，
你多游泳吧，或者说你去做个牵引治疗吧。但是在这本书里边，他用了一些图和就是首先这个作者他有自己的笑话和理解，然后他尝试着用一些很通俗的例子给你举出来，让你能看懂可能纵面的解剖图是怎么回事，以及你的骨骼和一些这个肌肉相关的工作原理，可能这样他能知道啊，是不是有些动作我不做的原因竟然是这个。我大概的念一两段吧，可能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啊，这里边有个图啊，他说看到图3.3中这个椎骨上隆起的刺状小片了吗？这些小片就是椎弓啊，它被称为棘突。棘突是个锚点，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水手，再将甲板上专门为这个绳索准备的防滑钉，你向后伸手摸到背部的突出的部分就是棘突。韧带或者肌腱就是一条能够保持脊柱直立的线，没有支索，帆船上的桅杆很快就会倾倒断裂，而设计精良的帆船，其桅杆在一条条支索的牵拉下非常的稳定。然后后边的一个图，你很快看完之后就能明白他要描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以及基于这个一些很直观的概念吧，他会说一些现状，就是比如说当下的年轻人其实这个有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椎间盘膨出突出还有破裂的这种现象，反倒是说这些腰病其实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上。然后还有就是他会用一些例子，比如说他在这一个章节里边讲了四个人的故事，然后这些人都是遭受背痛的折磨，但是每一个人的病因都不一样。然后基于此他会总结出一些比如说自查的方法，还有说当你遇到了哪些问题应该去寻求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他这儿说到，如果你有腰痛伴随腿或者脚的麻木，那么需要接受医生的评估以检查是否有潜在的神经损伤，一旦排除这种情况就可以回到本书获得进一步的帮助。那么如果你不仅有腰痛还有肌肉萎缩的迹象，比如说这个你一条腿是拖着地走，不能很平均的两条腿抬到同样的高度去走的话，然后还有足下垂，然后经常绊倒，那么一定要去就医，肌无力是神经损伤的一个征兆，而且是不可逆的，你需要立即去看医生。那么如果你腰部剧烈疼痛，而且疼痛的强度和运动动作或者姿势没有关系，那么疼痛就可能不是肌肉和骨骼引起的，也是需要马上的去重视。不像咱们可能提到说，哎，我弯腰提个东西起来的时候腰哎不行闪了，或者说我转身扭了一下腰这个时候疼，其实它很有可能就是肌肉或者说骨骼承担一部分不应该承担的力量而造成的。然后最后就是如果你的根性痛发射到你的腿部，然后通常是穿过膝盖到脚，而且疼痛相当的剧烈，那么有可能就是椎间盘破裂，也是需要立刻就医。
听着好残，好残忍的，
但是
说好恐怖。
对，但是背部疼痛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遇到，就是你这一辈子总会遇到一两次。
哎呀妈，坐直点的。
我觉得好像背部不疼的人类没有吧，就感觉这个大家都多少少会疼。
对，哪怕是运动员可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生活小技巧吧，比如说你不要频繁的去旋转你的腰，然后也不要在弯腰的时候尝试用这个弓起背然后再直立的这种动作去提特别重的东西。这个应该健身房也教过。
对，就是硬拉或者说你直背下嘛，
你要提了起一个东西来，不应该是弯腰直腰，而是应该蹲下再站起来。
懂了懂了，
用大腿发力。
哎，但是不叫旋转你的腰是什么意思？
就是
摇摆，
就是我们学解剖的时候就讲过这个，就是不要左旋和右旋。
哎，那为啥那我公园里边老头健身器材？
其实那个是
错
的，
对，不要这么
你要多旋，其实应该是自己的髋关节，就是再往下一点，而不要旋着你的腰椎，用这个方式去负重。
哦，
这个动作其实本身就不对。你可以尝试侧弯。就这个动作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前倾，
有用的知识，
不要前倾，不要旋。
那转呼啦圈算是旋转吗？
那个不算，因为它也没有负重。
呼啦圈其实转的时候它是前后吧，腰
不是没有负重，你怎么着都行。
哦，现在的呼啦圈是有那个挺重的呼啦圈，
是吗？
对，有这种东西，现在就是在下买了一个。
在下。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呼啦圈是一个特别技术的东西，我就不知道它怎么就能在身上动起来了。
你是你也能转，这个很简单。
而它里边的一些就是还是说到措辞方面，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它在尝试跟你聊天，就是他不会说哎这个东西是脊柱，然后他有几个生理弯曲，他不是这样的。他说哎你看这个，就那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你看这个脊柱是吧，它是个弯的，就是人们总以为你正常的直立状态它应该是一个中立然后直线的状态，但其实它不是，很神奇吧，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然后他会给你接着往下聊，
神奇大自然。
对，然后再包括后边会给你一些推荐的训练，你应该如何训练，然后比如说臀桥应该怎么做，然后它能够帮助你更合理的强化哪些部分，然后能达到避免哪些有可能危险性的情况，
是避免盆骨前倾。
哦，我以为是练屁股的呢，练那臀大肌。
它是练屁股的，
是
练大腿后侧的，你可以说是后侧链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进阶训练。总之，它的后半部分更多的是在于实践，然后用这种或者就是对吧，就是一些。在家可以完成的徒手训练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核心力量部分，我觉得这些其实还挺好的。
对，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书是讲怎么这个，比如因为久坐你就会联想到这痔疮什么的，
所以你叫我来是吗？
啊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是啊，我现在反应过来了，
二龙路2.0
是还不错这个书，但是它里边有一点我不太能明白，就是。这个作者提到他不太认同现代医学的一些治疗手段，他那段描述比较暧昧啊，他说的是因为现代医学很多地方可能会只去探讨好比说病灶，比如说我背痛了，他只会去找那个比较根源性的东西，而且只是针对他去治疗，他认为这个形式有可能是不对的。所以可能我得读完之后才能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他是不是
他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是整体的去看，然后包括你要描述的时候需要去理解，就是你是什么的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你在什么环境下造成的，然后平时你的生活习惯什么样。因为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老师也教过更多的临床问诊，或者说让病患自己去表达自己有些主诉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你筛选信息的过程。基本全是靠排除法，就是你不可能说他说自己一个毛病你能很精准的就定位着，这个人就是胃炎，或者他说自己三个症状说这个一定就是这个阑尾炎，其实不是的。
对，
你反倒要问一些有可能比较模糊的难以界定的东西，然后用排除法去去掉一些这个模糊项，然后最后再通过结合这个比如说影像学的检查或者说验血，最后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判断对了。所以像这种运动损伤更是这样。比如说你肩颈的问题，或者比如说手腕的问题，脚踝的问题，因为这个关节非常的复杂，它会让你尝试着去做很多这种复合的动作，比如说你大拇指向外旋，然后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比如你把这个两只脚靠内扣，
大哥开始立刻
做动作，
对，都是这样。比如说你肩疼的时候，你平举，然后手指朝上举起来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感受就完全不同。
对，
比如说你侧平举，或者说你俯身，然后再把胳膊抬起来，你的感觉也不一样。那么他能基于这个来判断你到底是哪个小肌群有拉伤。
对，之前就问习总，哎，习总，我的肩膀我这么一动就疼，怎么办？习总说，别这么动。
对，确实是嘛，就是大部分是仰着，包括你说自己可能这个腋下或者说这个胸的外沿疼，那么就是你是下撑的时候疼还是前推的时候疼，可能感受也都不同。就是反正这本书对于这个可能对康复或者说对自我保护完全没有概念的人来说还是挺推荐一读的。稍微有些基础知识我觉得不是坏事吧。
它这个主要跟身体哪些部位相关？比如说脊柱肯定是，
这不是写了吗？久坐急救运动，
就久坐的话，比如说就比较重点的就是脊椎，然后还有啥？
肩，
就是臀腿腰嘛。这本书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针对背和髋的这个部分。背的综合性训练很复杂。
哎妈，又坐直了一下，
失望了，我以为讲治痔疮的了，
并没有。治痔疮也和我无缘了，已经没了。
好了
、
恭喜，
已经不咳嗽了。
那
就来我这儿，可能治不好，可能还是没法无缘的病。
您说，
那您最近看的这个书《动物为什么吃不胖》？
对，它的中文名叫《动物为什么吃不胖》，它的英文名叫《Eat Like Animal》，就是像动物一样吃东西。
哦，
嗯，其实差不多一个意思，就是
不太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动物吃东西呢？就是因为他们吃不胖，哎。因为肥胖
很奇怪，那不是经常网上有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大橘，就是橘猫，
是因为是家养的，是吧？
哦、对、
哦，这里边讲的是野生的，
野生的
啊、哦。好的，
但是其实很，就是大橘刚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嗯，
就是他这本书，你要看的话，嗯，我个人是从一个如果从一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把一个很详细的、很多个详细的生物实验。给拆成了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一个章节，
嗯，
就是一般如果你去看一些那个文，就是那叫什么来着，论文，看论文的话，
你想说文献是吗？
对，文献
资料啊，
文献资料论文这样的东西，然后它里面会比如说这一段我们要论证一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怎么论证呢？我用了很多做设计了很多实验，然后这个实验是什么结果，那个实验是什么结果，比如说四五个实验的结果怎么不一样，然后最后汇总成一个结果，然后他这本书就是把这一个要论证的这一个事儿，动物为什么吃不胖，然后呢他就用成了很多实验的那个每一个章节的数据是怎么来的，怎么设计实验的，这些实验的对象它有什么特点都给你写详细了
啊，
就不会。
那这书为什么这么薄啊？
那确实很短
啊，
但是因为它这么说吧，就比如说讨论一下果蝇的饮食习惯和它的寿命、
啊、
我不太想知道。
对，这里面就是这它的一个例子、
啊、果蝇能吃胖不能吃胖？
能蝗虫都能吃胖。嗯、对，就是因为他们吃胖是因为如果他们在自然环境下他们会自己去挑吃什么东西、
哦、
然后他们在实验中就是给分了好多组、
哦、
那个比如说、就是、
对照组嘛，
对，对照组，然后不同的吃的，然后蝗虫就拿说蝗虫它是先吃高碳水低蛋白，然后还有平均的，然后再就是
高蛋白
低碳
水、嗯、
然后发现就是不限量啊，量不限，但是你可以一直吃，然后就是看它，但是这个比例是有区别的，
看他们哪个吃的多是吗？
对，然后发现其实就是如果它的饮食结构是高碳水低蛋白的这种饮食结构，蝗虫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就把自己吃的特别胖，然后但是如果是高蛋白低碳水的这种蝗虫会把自己吃的相对正常饮食的蝗虫瘦，然后它就只吃蛋白质，然后相对于碳水就特别少，然后它的热量就少、
嗯、
然后它的蛋白质，他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物种的那个实验以后发现，就是即使他们从昆虫到哺乳动物差别很大，但是他们吃的蛋白质的比例就是跟相对于自己物种来说都是相对恒定的。
嗯，
就他为什么高碳水低蛋白的那种物种他会就是饮食习惯他会一直吃呢？是因为他要平衡自己的一个蛋白的整体摄入量。
哦，
所以说他是为了获得等量的蛋白，它就得摄入了更多的碳水。
明白了。
然后这也就刚好引到了那个大橘刚才那个话题、
嗯、
就有一些动物可能我们以为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粮，
嗯，
很有可能是它吃它要摄入，比如说它今天吃100克的东西，它要摄入30克的蛋白质，但是如果它这30克蛋白质不能从这100克的食物里面摄取到的话，它可能会吃更多的食物，
就是比例嘛，系数，
它比例就变了。但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后面还有更多的实验去论证这个假说、
哦、
然后是或者推翻呢、啊、或者说再去给它有一个佐证、
哦、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生物的实验对比、因为从最一开始的黏菌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黏黏的、
嗯、
它特别的打引号的聪明嘛、
嗯、
然后放一坨蛋白质放一坨那个糖，然后它会伸出两个类似于触手的东西，其实就是它自己本身，然后把这两个连到一起、
嗯、
然后它每一段，然后你给它切出来再分析它整体的蛋白质含量和碳水的含量的话，它的比例是完全一样的。
哇、
啊、是吗？
对、
哦、
它就是它即使是知道我这边是蛋白这边是碳水，
但它还要
说随便的吃，它是也是有量的才吃、
哦、
然后蝗虫也是，蝗虫就吃叶子、
嗯、
然后你看像大熊猫也是很好的例子，它为什么会一直吃、
嗯、
一直吃，就是因为它吃的那个东西相同重量下它蛋白质含量太少，
嗯，
它也是需要摄入固定的一定比例的蛋白质。
那这就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就是什么原始的冲动。
对，可以说是这样，而且对于人类的肥胖来说也特别有明显的一个作用，那个就是提醒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吃尤其是经过加工的食物，
嗯，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买来一块生肉我自己弄、
嗯、
而是那种加工好的、
嗯、
那种东西，
就不是水果，就是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而是那种比如炸鸡或者什么。
对，就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嗯、你可能你的味觉尝着它好吃会影响你，有可能是你自己 原始的 DNA 驱动你、
嗯、
哎，发现这个东西可能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我需要在今天或者说在这一段时间内摄取更多蛋白，然后我吃的更多，结果发现它实际本身含有的蛋白并不够满足你的这个需求，所以说你会越吃越多，
哦，
就为了弥补那个蛋白的空档，
哦，
然后结果发现你的热量是远超于你所每天所需的了，
嗯，
然后这个实验其实也在人身上做过，但是不能像那个
没有结论吧。
对，没有特别明显的结论，因为人不像果蝇啊、蝗虫什么的，你可以养它几代。
哦、
然后你人的话，人的话就吃了一个礼拜。但是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们都吃那种每天新鲜的那些现做的，而且就是正常调味的那些食品。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和不同地区饮食习惯息息相关，
个体差异
有关系。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结论是发现这些人也是按照对照组分了，也是高碳水、
嗯、
低蛋白、
嗯嗯、
然后这种这么分成三组了以后，发现吃一个礼拜，然后再过几天以后让他们不分了，就所有的吃的你都敞开自己随便选着吃，结果会发现一开始高碳水低蛋白的那组人在随便选的时候，他们会选择高蛋白低碳水的东西来吃。
我怎么不是呢？
就是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因为您如果在运动过程中选择了生酮饮食或者说是那种控制饮食的话，
我真不控制，我就是往死里吃，
那就是可能
是
消耗量，
一直都是就是吃的特多，
嗯，也有跟这是个体的关系了，对个体的差异了，就是他们只是
代谢什么之类的
也有关系，对，因为这个因为人类的代谢它过于复杂，刚才举的简单的都是一些的，
对，可能刚才大哥提到那几个他的实验的条件有点过于单一了，
嗯，
就没有办法放在人的身上，
嗯，
对。但是
有人就是天生吃甜食吃巨多也没事儿，尤其如果你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
嗯，
啊对，
然后你再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去对比，就也不一样，
嗯，
你就说有人喝水都胖嘛，
嗯
嗯，
然后后来哦，喝水最胖的话，还有一个里面的一个
浮肿是吗？
不是浮肿，是其实它里面会提到，就是在人体实验，就是说组织几帮一些人在实验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如果去记录他们每天吃了什么，就自己上报自己吃什么，会发现一个事情叫消失的布朗尼，就是他们看着你这个，我就看着你在吃，然后呢，你自己吃完了以后自己记，结果发现你
但是他不写，
没写那个吃掉的布朗尼蛋糕，就有很多人其实，在就是尤其是人类啊，在吃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当做习惯
就忘了，
忘了，
我以为是作弊呢。
没，他就是真的没以为这个要记进去，
他都没意识到自己可能吃了这么一个东西。
对，
就
是他
习惯性的，就跟每天要刷牙洗脸一样。
对，他就可能吃这个小甜品或者随手拿的一个饼干，这么吃掉了以后，他没觉得这个是需要记到你的每天的饮食里的。但其实这个对于很多详细的这些科研数据都有很大影响，
就零嘴不停嘛。
对，
嗯，
是这样的，
就跟有人喜欢吃干果，
嗯，
有事没事抓一把那种
嗑瓜子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嗯，
油脂又比较高。
其实还有他们到后来就是这实验就是不断的递进嘛，然后到也到灵长类的一些实验了，就是猴子找了好多不同的猴子的实验，然后他们也是在吃的过程中也会特别的挑，但是发现他们每天吃的时候是会不停的吃，但不会说我今天一定要吃这个，
哦，
就是说逮到什么吃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最后吃的比如说今天他吃了多少种树叶多少种这果子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科学家他们都会摘回来自己再分析，发现他每天虽然吃的不一样，但是他总体的一些碳水蛋白和脂肪的比例都是差不太多的，
哦，
嗯，还挺有意思的。
Eat like animal，
对，
嗯，
其实这本书你要看的话不用有任何的那种就是学术上的压力，因为他是把这个比如说我要做那个果蝇的实验，然后他会给你讲为什么要做果蝇的实验，为什么果蝇就是一个好的实验体，然后他们吃什么，
哦，
我们给他们吃什么，
嗯，
这种的，然后从果蝇我们能看到什么，就是讲故事，把一个研究报告当做一个故事给你讲出来的，
嗯，
懂了，
尤其是对于实验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的话，
其实这两本书差不多，就是读起来没有那么强的门槛，
嗯，而且如果对于
不需要心理负担
做实验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里面一些它是怎么控制变量，
嗯，
怎么设计实验这种，
明白，
哎，那您读了有想改变自己饮食习惯的？
他改变不了，他现在饮食就很惨了已经
他现在已经非常克制
了，对，他要再改变他完了，
就你像，啊，这个，
馒头喝水，
对啊，酒也不能喝，然后海鲜不能吃，
哦，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嗯，
哦，
我有几次就是吃过饭，就中午吃过饭，下午两三点突然低血糖，就是整个人就是光晕到那儿了，
嗯，
为什么呢？
就是我后来去测了一下，那就是去院测，你要测糖代谢的话，大夫会给你 空腹去了以后先抽一管血
啊，
然后呢再给你一罐特别浓的糖水，
嗯，
喝下去，
喝下去，
然后
半小时，
过半小时抽一管，半小时抽一管，抽一上午，
嗯，
然后就会、
啊、
对，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然后大夫一开始，
您上那儿做实验去了，
对对，然后他会测出来以后，就看你在一杯糖水下肚了以后，你的整个血糖
血糖的水平波动，
我波动巨快，就正常的人的血糖是上去了以后，然后下来再平，我是上去了以后下来停不下来了。因为我的是好像是一高血糖素，就是把
坠落了是吗？
不是，我的胰岛素分泌的太多了，
嗯，
然后就是不停，然后就是，然后我那天从那个医院也是抽完血出来以后，我整个人是夏天嘛，整个人就是哆嗦，一直在那哆嗦，低血糖哆嗦，
太惨了，
太惨了，
太惨了。
那这医院不给您稍微救治一下，再让您走啊，
哆嗦就走了是吧？
对，我出门就在小卖部买了糖吃。
那您有没有这个痛风加低血糖加过敏一块儿的时候？
我痛风加过敏过
啊、
对，然后但是低血糖没有，因为痛风的时候我都会就吃糖，因为我其他也不吃了、
哦、
但是注意啊，就是如果你是尿酸高的人也不要吃太多的糖，因为糖也会影响那个尿酸代谢，果糖尤其是果糖。
完了，
好好活着吧，
能看见大哥太不容易了。
嗯、我说您怎么很少来呢？
是养生养生。
嗯，要养生了。嗯，年纪轻轻，
那你还要暗黑？别暗黑了，
白天暗黑，晚上睡觉。
暗黑是工作。嗯，那个我们是不是这趴就可以结束了，
赶紧开吃吧、嗯、
完了，那我这书完全大哥完全就看不了了。
你别看了，你走
啥呀啥呀，
我这叫儿先生甜品时间。
那我这书你也不能看，你走。
其实甜品可以用那个木糖醇代替
啊，就代糖、哎、
对，用代糖，
我们都吃真的。
对，
你都玩 real 的。
早上刚吃了一麦芬。
哎呦，我在家买，我吃过那种无糖麦芬，真的是上嘴嚼了以后感觉是在嚼纸、嗯、
何必呢。
嗯，
就为了果腹呗。嗯，
但是其实说到甜品，我就有这个甜品暴食的一个坏习惯。
是吗？
就是我特别想，就是有时候会特别想吃，但是我有一个专项，就是我这甜品是专项的、
嗯、
我只爱吃巧克力口味的甜品、嗯、就说白了我就是爱吃巧克力、
嗯、
所以连带着我就爱吃跟巧克力相关的一切的东西。
而且这玩意儿好像越来越上瘾，就是你吃甜品的量会越来越大。
嗯，是吗、
哦、
就只要开始吃了、嗯、然后就会越来越
吃。对，就
是
有时候早餐就会吃那种带馅儿的那种面包嘛。
听起来很奇怪，带馅儿
果子面包。
就是里边是巧克力酱的那种、
哦、对对对，
就一个
冰
堡
的那个，
就牛角那么大，但里边是带巧克力酱的。
哦，那个超好吃，多芬角超好吃。
不是，还不是那么大的、
哦、
就是面包房买的、
哦、小个的那种，
小个一口一个、哦、然后早上能吃三四个。
吃那么多呢、
哦
但说实话，
而且我以前做过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嗯、
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巨爱吃这巧克力味的东西、
嗯、
我就想我得就是我想制止我自己，我说我就今儿我就吃到吐，然后我就看我
那你有点病
吃了，真的，但我试了，然后我发现特别
吃哕了是吗，想给
对对对，就真的吃的想给自己抠出来、
嗯、
但是我第二天还想吃、嗯、就这么可怕、
哎、你买过纯的可可粉吗？
纯的可可粉
就是巧克力粉，就正就是纯的可可，对，苦的那个
啊，吃过，就百分百的吗？
对，百分百，就是我是你可以试一下拿那种无糖的酸奶，然后拌纯可可粉，不加那个糖
哦，
然后整个是又酸又苦，我觉得应该以后就能戒掉巧克力。
你有病？
我试过，因为我以为巧克力可可粉里面是有糖，结果
没有，苦的。
我那是我第一次吃，我妈是买回来做
蛋糕用。你尝尝百分百巧克力。
那我就把这个书推荐给所有爱吃甜食的。
好啊，
男生
爱吃甜食的你。
首先说一下，这个书其实是一本就是以前我们介绍过的书，但是因为最近我们翻出来又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如就在这期一起讲一讲。
讲一些生活类的书嘛，
对，
今天都是。然后这其实是一本这个漫画食谱，
嗯、
对、
嗯。
然后这个漫画部分的作者是云天晴子，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是这个《昭和元禄物语》
哦，
《心中
落雨》
落雨心中，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编舟记》什么的，
哦、
嗯、
哦。
然后这个食谱部分是福田里香一个甜品研究家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挺有名的，
哎，他是做的洋果子还是和果子？
这本书里都有
哦，
然后这本书的主角，就是这个R先生嘛，是一个这个年过半百的甜品研究家，然后平时就是会研究一些，其实这里边我看这个书最吸引我的是他介绍的这些甜品，这本书里边一共介绍25个甜品，然后这些甜品都是一些不是那种大家很常见的，
嗯，对，
因为它这里边会把，比如说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做一些它自己的这个改良，
哦，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另一个主角是这个 K 君，这个 R 先生的这个小助手，是一个特别爱吃甜品的这么一个小男生。
那不搭配起来很合适吗？
是的，
一个做一个吃。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以为你说这个就是 CP 感。
我来这节目就为听听这个。
然后它是25个甜品嘛，它这个分布就是两页漫画，然后这里边漫画都是全彩的，两页漫画，然后用一个小故事来引出这个甜品，然后后面就是去食谱来写，告诉你怎么做。
昨日的美食。
您还看这个呢？
看过呀，挺好看的。
怎么回事？
您看得好，您看得好，
您看得好，
好吃啊！
嗯，您看得好。
我也看吃啊。
别解释了。
它这个食谱里边也会配上图，就是怎么说呀？大家学起来也比较方便。
它是那个食物的照片和画的漫画都有是吗？
都有，然后也有这个做的这个步骤的这么一种分步骤的，
可以当一个真正的菜谱来，
真的是可以。
它就是
它就是，而且它那个菜谱很详细，
非常详细。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讲故事的漫画。
他也有讲故事，漫画就是两页，就这么两页，
然后后面全是，
然后后面就是介绍
真实的照片和菜谱，
对，然后他是这25个甜品是按照这个季节，就不同的季节给你推荐一个应季的这么一个食品，就是很日本的这种感觉，
高级，
就是
米其林了，
对，
对，它里边的这些甜品其实做的都挺好看的，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做甜品或者特别喜欢下厨的人，这个书其实特别适合，因为它教你都是一些你可能平时你自己想自己去研究可能研究不出来，就是一些非常创意菜，比如说啊，这个玉米浓汤冰激凌
啊，
配半熟蛋，
不是玉米浓汤冰激凌是一个东西吗？
是。它就是、
啊、玉米浓汤味儿冰淇淋，
对，它就是把这个玉米浓汤给冻上之后，再用这个搅拌机给打成碎的，就像冰碴一样的，然后给你放在碗里，然后再给你切一个半熟蛋，这样去吃。
我不太想
吃，我没能想象出来，有点是刨冰吗？
能否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有点超出想象了。
对，我以为我一开始我还在想，哎呀，我最喜欢吃的甜品应该是什么？可能拿破仑？
你还吃呢？别吃。
我就想嘛，我还不能想想
了。对，他其实这里边介绍的，除了第二年的夏天介绍一个刨冰之外啊，其他的其实还都有点让人想不到。比如说秋天，我们最常想就是栗子嘛，那栗子的甜品就是蒙布朗嘛，这个特别典型的。但是他介绍了一个叫栗蓉饭团便当。
这甜品有点
秋天可以吃枣了。
我觉得他的这个对甜和咸的这个食品的认识跟我是反过来的。
日本人，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冰镇青豆甜汤配寒天，
那不就是绿豆汤吗？
绿豆汤加点果冻，
不是绿豆，是豌豆。
感觉还、
啊、
这个听着还行。
冰镇豌豆
是豌豆，
豌豆汤得多大的豆腥味
儿？说啥呢？豌豆汤好喝。
哦，
这是四川人。
你来打一架。
贵州那边老做这个，他们有一个豆米火锅，你知道吗？就是用那个豆子熬汤做火锅吃，特别好吃。
但我知道你们那儿有一道菜，我无法理解
啊，
叫角瓜汤还是青瓜汤？
哦，为啥不能理解？
就是白水吗？
也不是吧，有不有那植物的味道？
就他上来一盆，然后里边有一个瓜，然后舀那汤喝，那个汤一点一点味儿都没有。
怎么叫有个瓜瓜不切的吗？
就是一条瓜，把切两段扔锅里了
啊！还有这种东西？对不起，
也有
不是黄瓜泡水吗？
不是，它
是
烹饪过的，
还是有那个植物
的味道吧？有
一些淡淡
是吗？那可能很淡吧？
对对对，
就是可能口太重了，喝不出来。
原汤化原食。
我也没吃那瓜呀，问题是，
说实话，从刚才那个青豆的那个汤已经直接。
给劝退了是吗？
不是，就我就没不能理解，对于
你做呀，这就是菜谱的意义。
可以试
试，
你照着它先做出来。
说实话，他
你也吃不了。
你不爱吃这书也不能退了，是不是？
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尝试做过一些那个就是比较传统的甜品，比如双皮奶啊，什么姜撞奶这些的
啊。你自己做双皮奶
啊、
嗯？
然后我买了好多。
那怎么惊讶呢？
然后你自己不吃？
我那会儿还没有乳糖不摄，没有那么明显，我还吃。
哦，现在不行了吧？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
拉吧。
我天哪！我现在吃那个就是披萨，我都不行。
喝奶都拉吧，
我不用喝奶，吃披萨那种奶酪吃多的不行。
哦、
但除了刚才那些就稍微感觉有点邪点的，也有别比较正常的，比如说桑格利亚水果酒冰棍儿。
那下一个什么东西嘞？
就是白葡萄酒的桑格利亚，然后
冻冰棍儿，
冻冰棍儿，对，然后里面放一些小水果什么之类的，比较应季，现在正好最近挺热的，就感觉大家也可以试试。我看完了之后，我最想试的就是这个，
冰棍儿
香的。
我去年在家冻过那个绿豆汤冰棍儿。
那不用动，你买就行了。
不是买了模具，然后自己，因为是本来是我跟我未婚妻想炖一锅绿豆汤喝，结果发现一下我豆子放多了，煮成绿豆稀饭了。
哦，
然后就再
弄成绿豆沙了。
对，
哦，
然后后来我舀了一半出来，再加点水吧，炖成稀点的绿豆汤吧。
那你加海带了吗？
啊？
嗯
啊？
对，广东的那个糖水绿豆的都是加海带，
为啥呀？
没有，
不是
啥，人家就是
它的糖水是甜口的绿豆汤，然后
还有
海
带，
然后还是甜口的，
甜的甜的，真的，真的，你们广州核聚变去喝一碗试试吧，真的。
我之前也对这种就是感觉甜咸特别分明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心里这划分啊，甜咸特别分明的东西，然后插在一起，我就是之前特别无法接受，现在我接受了。
你是为什么接受？就是因为有一个什么食物把你这个
肉粽。
肉粽我太喜欢吃了，
我
哎，肉粽本身是咸的呀，
对，
是，
但是粽子本来在我心中就是
因为是北方人嘛，北方人觉得粽子应该是甜的嘛，但是这个不是想要这个南北这个大战啊，就是一种
对，
我至今吃不了咸粽子，
那你跟我妈，
我昨晚上刚点了一个那个肯德基的肉粽，咸
卖粽子了
啊，有。
就因为我们家每年就是现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包粽子，自己去这个就是。摘粽子也包，然后我妈就是永远把所有的粽子都包成蜜枣的，我就一个都不吃。
对，我们家之前也是，我们家
我一个都不吃，就是给我搁在我面
前。你给我呀，
下次给你带来。
我最喜欢吃粽子就是没有馅儿，就白粽子白水煮出来。
那你吃米饭去，
蘸白糖
啊，也行，也行，好吃啊。
反正就是自从肉粽改观了我之后，就比如说刚才跟大家说那个玉米浓汤什么冰激凌那种，我也可以开始接受了，就是我想尝尝。我接受，我想尝尝。
您刚才说蘸糖那事儿，你小时候吃过馒头抹芝麻酱糊一层白糖
啊，我吃过，我也吃过，
巨好吃，
因为我们家吃芝麻酱特别少，
试试，特别好吃，
但是巨噎
啊，
巨干，
本来那芝麻酱就巨噎，然后馒头
还
噎，
我小时候就是馒头有三种料理，一个芝麻酱白糖馒头，一个是抹炸酱，就是抹黄酱的馒头，还一个是冬天那个家里不是那个蜂窝煤的炉子嘛，把馒头放炉盘上烤干了，然后就是啃着吃，就花生豆
儿。
完了，
那太噎了，我
太好吃了。
不是最好吃的，应该是蘸的鸡蛋打散的鸡蛋，然后炸出来，
没那么吃，就是
炸馒头片。
不是关键那个，我吃那馒头是晚饭吃完了之后，临睡之前当零嘴儿，能再吃一馒头，
确实碳水零食。
就刚才突然就说那个甜和咸的这个东西，我想到一个。你知道你吃过天津的那个鱼香肉丝吗？
没吃过，
是甜咸辣口的。
为什么呀？
咸是
它不就应该是咸的吗？
没有，
甜
的。天津的，反正我从小吃的鱼香肉丝就是天津厨子，尤其是塘沽那边厨子做的。
还拌米饭吃吗？
拌米饭吃，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甜口的鱼香肉丝。
哎，那你那鱼香肉丝放那木耳吗？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里面各种丝儿都有，
什么都有。
哦，那你那丝儿是不是巨细？
对。
那我上次去保定扎针灸的时候也吃过，
是甜口的吗？
是甜口的。
你真是全中国的理疗都试了一遍。
是
甜口的。我是来北方之后发现特别邪，就是我在外边就大学的时候去点那个鱼香肉丝盖饭，我发现里边有那个就是木耳丝，我觉得特别
对啊。
那真正应该是，
反正我们那边没
有，
就是没有什么蔬菜，就是肉，
对，
肉和酱调味的那个，就是不是就是那个汁儿嘛，就是那个比较稠的汁儿。
就你说
这
是胡萝卜丝儿？
没有，就是
没有胡萝卜丝。
云贵川那边都没有，
对，没丝儿
啊。
云贵川是没有
无丝儿，
里面但是有个丝儿是
椒
白
的，
反正就很少，没有这些吃着很明显有那种味道的，像什么胡萝卜啊这种木耳都没有。
我记得正宗好像是
笋有吗？笋有吗？
笋还是椒白吧？
可以放笋，这种可以放笋。那边笋我们那边还是吃的，但是也不会煮放，可能会就是有的店会放。
那没有青椒？
没有
没
有没
有
没有没有。
我操，那小当家也做错了。
那当然得做错，那日本人做的天津饭。
但而且那个鱼香肉丝是不是芡巨浓？
对，
那我们吃是一种，
就靠那长肉呢。
是可长肉的，就是一般去天津这种餐馆一定不能去那种正经的大餐馆，不然他们有可能会请正经的四川厨子。
哦，
就是，对，一旦你一吃那个是辣口的，就是辣的特别明显，然后而且配菜相对少一点的话，那你一看嗯应该是四川厨子做的，但你要一上来花花绿绿一大盘，然后上面一层透明的芡，然后再一吃是甜咸一点点辣，那就是天津厨子做的。
嗯
嗯，我说回这本书，我怎么说太阳说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特别喜欢下厨，本来就特别喜欢做甜品，而且这些书就特别适合，但如果你可能平时也不做饭，可能也不做甜品，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我其实一直也不做饭，然后
就是没有烹饪基础可以照着去做，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它其实里边有好多很简单的，就不需要烤箱啊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这个像刚才的冰棍儿，比如像刚才就是这个玉米浓汤，就是你有个冰箱，你有一个搅拌机，甚至有可能不用搅拌机都可以，
缩了着吃。
对，
你好好说话，
你就舔着吃
啊。
嗯，就是我之前有段时间特别沉迷做蛋糕，是因为就是前年换工作的时候在家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天天看 YouTube， 然后 YouTube 上面就有那种专门教你做无烤箱版蛋糕，
哦，
它其实就是慕斯，就是有点入到那个做甜点的那种
坑里了，
对，
上头了，
有点上头，就是还挺治愈的
啊。
嗯，就是你专注的在做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把它搁在冰箱里，然后你等它那个过程，然后你等好了，时间到，然后应该拿出来，然后脱膜，然后就
进入一种这个心流状态。
对，
比如卧推间歇组休息的时候，下一个要推115。啊，没起来，
啊，你现在这屋没人能跟您共鸣
我只能想到什么张口闭眼难，我
那就
说实话，刚才那一段就是说小雨老师做蛋糕那块，我是想到我那会儿就在家就订不到炸鸡的时候，我买了生的鸡腿，买了一个油，
然后自己炸
deep fry 的那种锅，深的油锅，
哦，
炸整个鸡腿，
哦，
炸完了
吃，
废话，炸完了吃，
对，
炸完了给别人吃。
然后我是就是从腌不同的口味，是腌一晚上，
哦，
然后再炸，然后那样的。
哦，你还腌啊？
对，
哦，
你裹那个面包糠？
有裹有不裹的。
哦，
嗯，我都是都炸。
竟然都喜欢烹饪，啊，
对，嗯，但其实我就是尝试去前年尝试烹饪之前，我就是内心 deep down 有一个想当这个做蛋糕的师傅的一颗心，
哦，
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家附近有一个好利来，然后那时候好利来都有那个
橱
窗，
啊，
然后就可以看到里边那个师傅在那儿
做
裱花 啊什么之类的，
啊，
在那抹呀，
啊，
然后觉得我操，怎么那么治愈 啊？然后
治愈吗？
挺治愈的，
那，
哦，
可能是因为你说这个场景，我只能就是想到这个喜家德那儿包饺子的
啊，对对对，
那橱窗里可以看他包饺子，就不治愈是吧？做蛋糕，
但是我觉得最治愈是颠勺，我太喜欢看颠勺了。我就总看那个
我喜欢看影拉，啊，
就那个美食作家王刚
啊，
哦，我经常看他在那颠勺，
那我也会
是
啊，
但是好看
确实，
您也能颠的那么好看吗？
我只会拿家里那炒菜颠着玩，我会颠，
哦，
但是一旦上勺就不行了，
哦，
我不会这个，我会一只手那么颠啊，
哦
嗯
哦，人家关键人那锅还
大，
对，那锅太大了，而且他那是就这么握着的，
对，
垫个布那样，
对，这那不行，那小臂没有那么大力量，
嗯，
还需要强化，还需要多做一点弯举，
您这健身
离不开，离不开，
对，离不开，
嗯。然后这个除了食谱，漫画部分也就是特别治愈，嗯，画风啊，包括他讲故事啊，就是一种娓娓道来，然后总的来说就是一个还。嗯，
读起来比较舒服的书，
对对对，今天读起来都是比较舒服的书，
嗯，是这尤其这书这特舒服，看完之后全身都舒服。
嗯， 嗯，
请重复一下这书标题吧。看不见
儿先生的甜品时间。好的，
嗯，
嗯，那就是我就接着你来讲吧，因为我们今天想就是凑齐几本生活类的书嘛。那我今天在书架上正好拿来一本之前可能前两个月吧后浪寄过来的朗姆酒图解小百科，然后这个书一直也没有人来介绍，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下觉得也挺逗的，因为它首先是今天介绍的书里最薄的一本，
嗯，
然后它也是全彩的，全是画，全是手绘的图，给大家讲讲这个朗姆酒。大家首先大家喝朗姆酒吗？
我只是喝过，
特别爱喝那个自由古巴
哇
朗姆酒加可乐，
我觉得那个太甜了，
哎呀，就是以前 就是刚开始喝酒的时候，
嗯、
你就是不，其实不喜欢酒精的味道嘛。
嗯、
就其实鸡尾酒有个特点就是这样嘛，所以最开始喝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加糖的。但是后来改口了，后来改成喝小酸水了，就不喝这小甜水、
嗯，
就喜欢喝什么金缪什么的。
对，我是完全对朗姆不那什么，因为我是进这派的。
哦，完了，我首先我也不懂朗姆酒，但是我这其实那天我看完这本书，我第一开始在想，我到底是怎么认识朗姆酒，或者是之前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完全就是因为
泡芙
啊，
泡芙
倒也不是，
嗯、
首先是
电影吧，
是因为那时候喜欢这个一个女歌手叫卡莉B。然后呢你为什么乐呀？
没事，
好。
然后呢他为什么好呀？因为他
姐姐性格好啊。
对，他的艺名就是他的艺名 Cardi B 倒过来的，是 Bacardi 是一个朗姆酒的牌子，百加德。他就是以前给人介绍过他这为什么要叫这个艺名，是因为他原来叫 Bacardi， 但是在那个 ins 上那个账号被删了，人以为他是做广告还是怎么样，然后把这名字就倒过来了。
嗯，
我就是，这就是我对朗姆酒唯一的认知。然后呢，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有几个有意思的点，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首先啊，这个书啊，它叫这个《图解小百科》嘛，它里面的每一页都是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朗姆酒版的这个动脑筋爷爷，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就每一章每一页你打开都是一个问题，问你对还是错，然后他告诉你是对还是错，
哦、
就里面全都是问题。然后就是、
朗姆酒破冰小技巧。
对，我刚才想说，这不就是一本破冰小技巧吗？这
是不是就得等我说出来比较合适？
对，就以前我们老说的破冰小技巧，这书里就是这么一个就结构吧。比如说啊，
那您给
我给大家
破一 个，
我就问三四个有意思的问题吧，大家可以来抢答，
嗯、
不抢答也行。
感觉冰冻了，待会儿就。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朗姆酒应该放在冰箱里保存，对还是错？
错，
错，
对。
你说是对，
嗯，
那。其实应该是错
啊，
因为
没看过《加勒比海盗》吗？
对，
哦，
对，因为朗姆酒是跟绝大多数酒一样，是常温保存就可以的。
啊、
对，而且它是因为它跟葡萄酒不同，它是瓶装了以后不会再继续陈化的。而且
伟大的船长 Jack Sparrow 啊，
而且它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开封了之后，其实它还是可以保存很长一段时间，
哦、
就在常温。但是你那个常温，我所指的常温就是这种不要这个避光呀什么的、干燥呀这种环境，
哦、
嗯。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稍微有一点这个破冰小知识，就是，莫吉托起源于古巴，对还是错？
错，
我觉得对。
对。
啊、我心虚。
是起源于古巴，然后
周杰伦那歌
是在古巴，
当时有好多视频科普过。
对，
啊、
对他那个歌，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了
啊。
那个还有一个，
莫吉托是用朗姆酒兑的吗？
是啊，
薄荷，
那我就不懂了。
薄荷、朗姆酒、青柠汁、糖浆，
是海明威爱喝那个吗？
是
哦，
而且他这里头讲了一个特有意思的配方，因为这个书里其实也有好多那个食谱啊。
我这书里也介绍了一个这个，
咱俩介绍的不会是一样的吧？他这个介绍的是一个莫吉托冰棍，跟你刚才那冰棍差不多。
哎，莫吉托冰棍感觉挺好的，
对啊，
他
其实莫吉托本身就像一个冰棍一样，我感觉，
嗯、
就是他就是教你怎么把这个做成一冰棍。
我这是 R 先生的日本酒菠萝莫吉托，那习总喝不了，
喝不了，喝完
打哆嗦，
哆嗦了。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喝朗姆酒的杯子是越大越好吗？对还是错？
越大越好。
嗯。
看量
要喝多少
我就半斤的量
啊、
嗯、
不知道
不懂这有讲究吗
小杯子里
少
杯
我觉得越大越好
不是它不是越大越好、
啊、
但也不是越小越好它最好的一个品尝的杯子是50毫升的一个郁金香杯
可
以然后它而且
要闻香是吗
对、
哦、
因为
对我刚才就想了这个
对而且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杯子虽然不是越大越好但是要越薄越好
哦
就是
要有手的温度吗还是要干嘛、
啊、他所说的是这个当然你那个杯子薄的这个杯子容易碎嘛但是如果杯子越薄你就可以越就是贴近酒越贴近嘴这样的香气就能感知得到
哇我特别喜欢薄口的玻璃杯、
啊、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
啊、
就是那个杯壁特别薄的喝起来喝水那个感觉特别不一样真的
大家可以试试
特别不一样
但
我
也不是说
不
会
倒也不是说非得啊怎么样就感觉特别的这个装逼好像就是非得要弄一个一二三然后规定怎么喝东西、但其实你都花钱买酒了你不如就是 用最好的口感品尝它了、
但其实这种东西我真是完全没接触过、
嗯、
就天天看老白跟那喝各种洋酒、
对啊，对于您来说这就是洋酒
啊，
这种
算是这个肯定是洋酒，
是
酒，
就我因为我只喝二锅头嘛
啊，
对，就是这种
这
这种其他的酒其实就没尝试过、
哎，我那天看见我家附近有个二锅头居酒屋，
啊，二锅头居酒烤串肉、羊肉串和肉筋是吗？
我震惊了，
对，所以这个何时前正好有一斤香杯。
哦，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哦！
我本来不想打这广告，但我
啥是郁金香杯？
就长得像
郁金香花
一样，
它就是口
那样，
口会往里边收，就是比它杯身要窄、
那样是吗？
它
是
个巨香
S 型，
对对对、
哦，
所以就也叫蚊香杯。
对
哦，
就不好意思，但我们店里正好有卖，就是不是故意的、
啊？是不是就是那喝的时候会卡自己鼻梁的那个杯？
是
那种吧，
是应该是差
不
多，
我
不
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可能您鼻梁太高了，
就那种杯吗？
对，肚子大，然后上面口小，
对对对，有个大肚，
那种叫郁金香杯，
就是郁金香花嘛，那样的感觉的。而且朗姆酒有一个特有意思，就是可能是因为它那口味比较没有威士忌那么重，所以它的这个品，它的这个男女比例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别的类的烈酒可能就是男性的。就是饮用者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朗姆的话就是男女比例差不多、而且爱好者的年龄段也比较低、但是它朗姆其实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特别适合于调配鸡尾酒，就是你对什么它
都
不会抢那个味儿、对，你比如说你拿威士忌对 highball 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喝不了，因为我觉得那味儿太大，就是酒的味道太大了、其他的饮料就没有，就没办法抢过它那个酒
味。威士忌味儿太大。
对对对对对，除非你用特别浓的，比如什么可乐来兑。
我对朗姆酒的全部认知就是胡子老爹的泡芙，还挺好吃的。
反正他这个书嘛，就说回这个书，就是一个介绍一些朗姆酒小知识的。
无用小知识，但是看着应该还挺有趣的。
就其实确实也无用，就破冰小技巧。
我觉得这书反正现在看着就是形式上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绘制的。就因为我们之前卖过什么威士忌百科，
都是字儿，
那个都是字儿、
那个很严肃。
对，这个是一种图解。
什么叫破冰小百科呀？
就是，哎呀，就是说，
就是拿来打破社交尴尬用的吗？
对，咱们比如说咱们五个人谁也不认识谁，在一桌吃饭，然后哎，我要给大家聊聊朗姆酒怎么配这个鸡尾酒什么的，
显得特别。
那这种饭局我肯定不参加。
确实也不太好，反正挺逗的，
独坐破冰实则特别尴尬。
就是有的聊嘛，
对对对，
说个事儿，
小话题嘛，
对
对。这里面也有一些小知识，而它不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威士忌百科那本书是它是百科，所以它那个介绍的是每一个品牌的这个酒，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品牌知识，
对，比较的官方。这个书比较轻松，就是跟大家的风格比较像。今天我们介绍全是轻松的书，
都可以当破冰小技巧。
你们知道这个后背藤怎么回事吗？跟你们讲啊，
对对对对
这个，
我给您揉揉。
你走吧，回去给你维稳金手去。
好了，那就我这个就介绍到这儿。今天我们其实除了生活类的书之外，还有人就看了这个，
看了一些闲书、图像小说。
那您来说说，
但刚才不是说本期全是那个轻松的书吗？但我这也不是，我觉得是看似轻松，实则非常沉重的一个书。
那就正好放在最后说。
是这样的，我看这两个书呢是同一个作者。她是一位韩国的女性的图像书作者，她叫做安宁达。然后这个姑娘很有意思，她从来不露脸，就是你能在网上看到她的所有的照片都是她给自己画一个，比如说画一个月亮，然后挡着自己的脸，就这样。而且她在就是在她这个书上的作者介绍里边，他们会去说这个女孩她是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山村学校学习视觉设计，然后是在遥远的海边村庄学习绘画，就是很强调她的这个远离大城市的一种。
你现在跟我说遥远海边村庄，我只能想到那个塞尔达里那个什么
海盗村，
对，那什么沃里托村，
就是听起来很怪，感觉特别像一种就是身份的装点，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边，是我看过之后我才意识到的。 而且最开始看这个书纯粹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是接力出版社寄过来的嘛，
嗯，
然后我本来只是想就是随便翻一下，因为据说是一个绘本，
嗯，
然后就想翻一下。而且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讲母爱的事情，本来我还挺不想看的，但是我发现、
啊、
因为就看的这本叫做冰房子的，因为它最开始就是有一个 女人她生下了一个小孩，
嗯，
我以为是讲母爱的，我就不想看，结果很快就发现哎这个就有事儿，就有很不一样的东西。
啥事儿？
哎，待会儿就讲。所以我就看完了，把这个看了，然后也把香肠爷爷也看了，然后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所以就是这次一个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书，
嗯、
还有一个就是把我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一下啊。
嗯。
然后呢，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冰房子的这个故事，就是先简单说一下它的故事，因为它是一个。童话故事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我先跟大家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这故事这样的，就是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在冬天的夜晚，女人生下一个雪孩子，就雪孩子，他就是一个雪孩子，就是雪组成的，然后呢也没跟你说怎么生下来的，反正就生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女人她就跟这个雪孩子住在一个空屋子里边，然后这个女人呢就特别爱护这个雪孩子，但是呢春天到了，然后这个雪孩子他就面临着融化的危险，这个时候呢女人就在就有来了一个快递小车，然后不是就是一个摩托车，他就丢小广告，然后他就捡起那个小广告，小广告上面写着上面画了一个就是像爱斯基摩人的那个冰房子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卡片上说这个东西叫做永远的冬天，说现在是这个免费体验，先到先得，所以这个女人呢他就跑到城市里边去寻找这个永远的冬天，
嗯，
他就穿过一层层这个都市的景观，然后呢就找到这个卖这个永远冬天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免费体验结束了，换上了一个牌子说哎得花钱，
嗯，
他就没钱，因为他是一直就是不在城市里边，他是没有身份的，
嗯，
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钱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在城市里边做工，但是就他做工很不顺利，他一直赚不到钱，然后夏天到了，然后这个女人她在街上兜售冰淇淋，这时候就下雨了，她就用那个手挡着那个冰淇淋，怕她被那个雨淋湿，这个时候就有个路过的小孩就伸手去够那个冰淇淋，就把那个冰淇淋碰掉了，然后女人就看着那个地上掉在地上那个在 雨水中融化的这个冰淇淋，然后听着那个小孩她妈妈安慰说给你买给你买，她就听着这个声音，然后她就最终选择了去把那个橱窗给砸碎了，然后把那个永远是冬天给抢走了，然后他就跑回到他自己的那个小屋里边去，但是他发现那个雪孩子这个时候已经化成一滩水了，他就把那个剩下的水放到这个冰房子里边，然后他就那个水就结成了冰，然后他就抱着这个冰房子就这么躺在地板上，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但其实作者应该花了接近300页的篇幅来绘制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用力的在讲这个故事。
那我能看一下那书
啊？可以，可以。
它是个，我有点没听明白。
它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嘛，
嗯、
就是作者自己对、
哦，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
有一些
很少、啊、有一点点文字
非常少
的
文字、
哦。
作者本人对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这部描写女性奋力挽救被融化的雪孩子的作品，没有回避黑暗痛苦的故事，而是直视前方，追问城市以外的边缘人能否幸福，并愿意保护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作者自己对这个作品的一个解读，但其实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一个感受，是因为可能跟我自己最近想的一些事情有关，但反正就是我对于这个作品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理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就是感受一下，就是这个故事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它为什么我觉得很有趣。
嗯，
我觉得这个他守护的这个雪孩子啊，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童年，嗯，就是主人公以及我们这些读者，可能就是我吧，就是我们身上童年的那个部分。
嗯，
就是说童年和儿童其实它是一个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个产物。
嗯，
就是以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是现代性以前它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啊、那这个东西演变到现代的社会，就是说儿童实际上它是由一系列的实际的国家的制度，包括儿童应该接触什么，不能接触什么，他们怎么作息，比如说他们要到学校去，然后他们需要进行什么活动，然后父母和社会对他们抱有什么样的义务，所有的这些很具体的东西把儿童从我们所谓的成人社会里边给隔绝出去， 把它保护起来。
嗯，
所以说现代儿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年龄的问题，而是说有一系列的东西给这个儿童创造了一个小世界。
嗯，
这个小世界是非常简单的，非常安全的，而且它是由一系列的抽象的规则和具体的措施来保障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等你长大了，等你必须要去跟那个成人世界接触的时候，你的那个小世界它基本会受到一个冲击
啊，
它不会是一个很顺利的一个转变，而是会变成一种突变，就是会跟你的过去产生一个断裂，然后很容易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非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沉湎于我们的这个童年。
嗯，
就是它不一定表现为我们就是比如说怀念我们实际的儿童时光，而是说我们特别渴望停留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世界里边，这个世界是由各种秩序保证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冰房子这本书里边那个主人公想要保护的那个东西，那个雪孩子，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病态啊，但是也可以说这是我自己阅读到的我自己身上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他那个雪孩子是非常非常纯洁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纯洁在我看来他其实是被幻想出来的，是因为我们渴望他很纯洁。
嗯，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实际上的孩子他不是这样的。
我也想看一下那本书，对吧？
啊，就是实际来说孩子应该是跟成年人一样复杂的。
那你觉得他这是一种比如说对大城市生活的，
对对对，
一种逃避。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是这么描述那个城市的，就是这个女人进入城市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黑色的大地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纸屑，
嗯，
然后垃圾车堆满了垃圾在这个地上，
嗯，
然后她看到就是挂满空调外机的高楼组成了一个截断大地的黑墙，
嗯，
然后只有在楼与楼之间就是有一些缝隙，然后垃圾车还有一些特别就是炫彩的光从那个缝隙里边露出来，
嗯，
然后这个时候镜头拉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墙上除了空调外机以外还有小广告，
嗯，
而且在那个缝隙里边是那种特别廉价的临时住所，
嗯，
就是叫做宫殿旅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旅馆、
嗯，
就他给你展示的是一个特别，
哦，压抑
匆忙，然后特别压抑，然后就是压力特别大，然后又特别廉价的一种城市底层城市生活的一个状态。包括后边这个主人公他经历了很多的东西，包括他被那个时间所催促，所有人都带着手表，还有街上的那个时钟，所有东西都在催促你，你没有时间了，但是你还来得及。来得及干嘛呢？来得及去挣钱，去给自己的未来打下基础。但是在那个未来保险的旁边就是坐着的是一个流浪汉，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招工啊还有信贷，就是全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这种消费社会的景象。
嗯，
所以我是觉得他是因为有一种这种特别强烈的就是对于世界，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的这种不适感。
嗯，
我觉得是那种不适感可能让他画下了这么一个就是很有点绝望的一个作品。
嗯，
他把城市描绘的特别的压抑，黑暗的，乌突突的，然后就是充满了，
嗯，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就牛皮癣啊，小广告，
对对对，
高楼大厦，然后小格子间，
嗯，
那样的感觉。
在他那儿，肯定这个雪孩子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的一个象征，
嗯，
但是当你要进入到现在社会的这种体系里边的时候，
嗯，
他就觉得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嗯，
人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嗯
嗯，所以他最后换来了一个很悲惨，就是如果你要守护住那个雪孩子，
嗯，
最后你只能换来一个很悲惨的结局。
嗯，
因为这个书里边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人她不是为了，她其实是为了挣钱，她是自愿进入这个体系的嘛，
嗯，
但是她又一直挣不到钱，
嗯，
而且这里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陷阱，
嗯，
就是有什么信贷呀，还有那种招黑工的，她其实就是因为她没有身份，她只能去一个招黑工的地方，就是那个她画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她画了两个招工的地方，左边是一个正规招工的地方，排着长长的队伍，
嗯，
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等，
嗯，
你要在这个队伍的序列里边，你是一个跟所有人都一样的东西，
嗯，
有很多很多人在竞争这个职位，
嗯，
但是旁边还有一个窗口呢，是一个不需要身份证，这个招黑工的地方，
嗯，
但是招黑工的那个人呢是一个老鼠，
是，嗯，但是你把它理解成是童年是吗？但我感觉这个雪孩子可以是任何，对，
是的，
对，
是的，
可以是任何东西，嗯
嗯，对，这也是就是所以我选择就是把这个故事和我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的原因，
嗯，
因为之前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剧透什么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完全不担心剧透，
因为它没有什么可剧透的东西，
而且就是你得自己去看，
嗯，
你一定会产生自己的理解，
嗯
啊，而且我其实特别特别期待，就假如说有人看过这个书，
嗯，
就是评论区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你可能跟我对它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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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本也是这个同一个作者的作品。
对，那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这个作者另一本书，就是这个香肠爷爷。这本呢，其实从时间上来讲，这一本香肠爷爷是创作在这个冰房子之前的。但是我因为先读了冰房子，可能我是读了冰房子，因为产生了一些感受，所以可能也影响了我对这个香肠爷爷的理解。但是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香肠爷爷他相比这个冰房子呢，他要更轻松一些。就是因为冰房子你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包括安姐刚才也翻了一下，他就是你能很快的意识到这个作者投入了非常强烈的一些感受在里边，就是非常的用力。但是香肠爷爷相对就不是那样的，他会更抽离。其实也更难讲，但是也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香肠爷爷是主角，就是一个香肠，就是一个老香肠。然后呢，这个老香肠呢是被一个另一个香肠生下来的，就是他妈妈有一天坐在这个沙发上一直吃，然后就把他给生下来了。然后、这个、
有点不能理解，我瞬间感觉有点那种就是嗨过头了。
没，但他不是那样的，就是他其实你其实看画面的话会觉得他整体是有一个比较那个童真的状态，但是他讲的东西呢又还挺成人的，就是他反映的是一种成年人的一种心理吧。就是这个香肠爷爷他第一部分是这样的，就是这他妈妈把他生下来之后呢，他就依偎在他妈妈的腿上慢慢长大之后呢，他本来是要出去的，他出去了之后，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画面甚至没有给到他离开这个房间的那个状态，就只是讲他开了门出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被一些石头给砸回来了，就是说他在外面应该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被别人攻击了，所以他就回到了这个房间里边，于是他就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边，然后直到他母亲去世，他也老了，他变成了香肠爷爷，然后他母亲去世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孤单，于是他又出去了一下，然后背了一个熊回来，然后把这个熊放到他母亲的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依偎在这个熊的腿上，然后第一部分就结束了。就是这个第一部分全都发生在他出生的这个小房子里边，没有外面的世界，他去外边世界就去了两次，一次是被赶回来，一次就是去抱了一个熊回来。然后他从这个人，他就是这个香肠爷爷，他没有青春，他只有从小然后就到老了，就变成一个老香肠了。是一个看起来画得很童真，很像一个儿童绘本的故事，但是就是很
听着好别扭啊，就
听着很其实我会觉得很难受，很
沉重的感觉。
对，我会觉得他描述的是一种在我看来还挺令人无助的一种心理状态吧，或者说精神状态。
这个作者老师用特别可爱的笔触描绘这种就是好像很黑暗，也不是很黑暗，就是感觉特别绝望的一些故事。
对，就是很就是他老让你感觉到就是你的生存被封闭在一个状态里边的一个感觉。
对。
但是那香肠爷爷好处就是他在后边他尝试着去，不是尝试吧，可能就是他可能也不是完全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就突破了这个封闭性。就第二部分就是他收养了一个小狗，就是
一个香肠收养了一条小狗。
对对对，收养一个小狗。那个小狗也其实也是一个被丢弃的小狗。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香肠爷爷他跟这个小狗建立情感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剧烈的冲突。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冲突就是那个香肠爷爷觉得小狗要把它吃掉，他就搞了个宇航服给自己穿上，然后最后就发现也不会，就是最后他发现是安全的，然后就跟他建立了这个关系。
他这个设定成香肠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我觉得我目前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我以为最后比如说他其实不是一个香肠之类的。
哦，没有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其实从童年到老年之间这个角色他是没有青春没有成长的，他还是被停留在一种很封闭的就像一直跟妈妈待在那个小房子里边的那种状态一样。然后他是到了后来收养这个小狗才开始有能力，才开始发展出跟那个其他的东西建立情感的能力，但是这其他东西也只是一个小狗。因为小狗的情感还是简单的嘛。但是到第三部分就特别有意思了，第三部分香肠爷爷去世了，然后主角就变成了这个小狗。这个小狗他就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一个人，他看了电视上说最近这个狗越来越不行了，说现在大家都流行养猫，然后小狗就特别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永远的抛弃，于是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必须出去之后呢，兜兜转转他结识了两个朋友，而且这两个朋友特别有意思，这两个朋友是两个坏人， 是两个危险人物，就是一个是一个火头，就是那个火，就是他的头是一团火，然后还有一个角色呢是一个炸弹人，然后呢他结识了这两个人之后呢，那个炸弹人还被这个火头给点燃了，让你觉得就是这个炸弹人最后会把他们给炸死，就跟随着这个小狗去经历了就是香肠爷爷没有经历的那个成长的过程，然后去交到了朋友，而且是结识了两个就是看上去不那么好的人，
很神奇，最后到第三部分主角也没了
对、
嗯
对，然后而且最神奇的是第四部分，
还有第四部分，
对，第四部分是香肠爷爷去世之后来到了一个星球，其实就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呢就是你可以在那儿看你以前居住的那个世界的影像、
嗯、
于是他就在那儿看了我们在第三部分看到的小狗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哦嗯、就
像 Among Us
里
一样
我天哪，说实话我在这儿就是一边听一边翻了一下，我感觉看的有点堵得慌，说实话就很可爱，但是感觉他的那种空镜的感觉，就是那个狗在那个第三部分香肠爷爷去世以后、
嗯、
那个狗在画面中央他左看看右看看，
是对，
左看看右看看，就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就他就是在那看一看，然后什么东西其他的都没有，他就是自己在那左看看右看看，
嗯，
我就那种很窒息的感觉，说实话是一种、
嗯、那个冰房子也是特别窒息，虽然他其实也没画什么很简单的线条，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像我那样抽离出去看，其实我会对于他提出的这种绝望的状态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嗯、
就是我觉得也不完全是那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绝望感还挺重要的，就是能够，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陷入这种怎么说呢，有点自怨自艾的状态吧，
嗯，
他其实他画的好多绝望的状态就是因为太封闭了，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导致，
但是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看他，然后你能够意识到嗯，可能这个事情不完全是那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我觉得他也有种那种他认识到自己在生活中的这些负面的情绪也好，他封闭的情绪也好，然后他把这些所有的情绪放大了以后具象化的放到这本书里面，
是，
然后让你让我让这样的读者去看到这个过程以后，找寻你自己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嗯、
对，是是、
嗯、就像第一部和第二部分的爷爷，等到在第四部分里看到小狗和那个炸弹人的时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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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
个
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我觉得香肠爷爷相比这冰房子呢，他的就是更乐观一些吧。
这是我们是不是第一次介绍韩国漫画，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好像一直在介绍一些就是欧美或者日本的漫画。
嗯，
嗯，对，
嗯，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这么有意思的作品能被引进。
我觉得反正这两本我觉得质量挺高的，包括他画的其实都可以看出来。
嗯，
他这个书冰房子这个书作者说他画了五年
啊，
就是你其实你单看他的笔触的话，你会觉得好像特别简单、
嗯、
好像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麻烦的东西在里边，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去看就是这个就是整个他给你的提供的这个叙述，你能够感觉到就是为什么他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嗯、
因为他就是耗费了太多他自己的感情，耗费了太多的心力在这个里面，
确实
就是他的表达是远远就是要后过他画面上呈现出来的这种简单的线条、
嗯、
反正很推荐，就是如果你喜欢看，就是你不排斥看图像类的东西的话，我其实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书。
嗯，
嗯，
就是那个很抓人，就是他那个情感冲击力还是很强的、
嗯、那这个算是图像小说吗？
我觉得算。
嗯
嗯，我觉得他甚至在这个书版权页里边，这个冰房子都不是图像类的，它是一个叫做中篇小说。
哦
啊，
嗯，
没有没有，但这个只是一个题外的小小的一个
嗯
小趣事儿、
嗯、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人问过，好像是在评论区还是什么，问过什么是漫画什么是图像小说，他们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其实我能想到一个比较直接的说法，就是漫画其实它倒不是说它有什么本质了，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在里边，而是说漫画就是有一个套路在那儿，它是有一个生产模式的，就是什么漫画能够连载，它是有一整套东西
的。怎么说，就是大部分的可能是这样吧，商业化了的。
对，然后在这些东西之外呢，会有很多的就是更私己的创作，那些东西可能就更容易偏向图像小说一点。而且图像小说这个词最开始就是在欧美那边，他们一些反对，就是也不叫反对吧，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画的不是漫画，因为在他们的认识里边、
嗯、
画漫画就是画那个超级英雄漫画那样的一个模式、
嗯、
那个叫画漫画，那我画的不是那个东西，我画的是我自己的生命体验， 所以他们提出的图像小说的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这个书的跨度，就是内容的跨度，确实还挺大的，
极其大。
嗯，
对，健康了你的身体，然后抑郁你的心灵。
对，
你这个当副标题吧。
抑郁之前还得来一根带酒的冰棍儿、
我以为来根什么，来根华子。好了，那今天我们在集合 APP 还有集合的这个网页端也会有抽奖，请大家别错过。
是，
好，那今天是不是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了吧？
祝大家身体健康。
对，祝大家就吃好喝好、啊，
生活幸福。
对，能吃甜品的多吃点甜品，能喝酒的多喝点酒。
是，
对，能吃海鲜多吃点海鲜。
嗯，不能吃的那就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来核聚变找我们玩。
好，那就
核聚变见。
核聚变见，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